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这儿向你问安，也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程第21讲。在过去的20课，老师对于布道该有的预备以及该具备的知识一一做了分析和讲解。从今天开始，张老师将对宣教的课题做一系列的教导。我们基督徒在明白自己身负传福音的大使命之后，应该学习并且身体力行。什么是宣教呢？它有着怎么样的实质意义呢？我们在这经历大时代转接的时刻，有怎么样的责任呢？以弗所书5:17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我们学习神学的同时，应该一一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出来。光是这一节就够我们学一辈子也学不完的。我心里想，有谁能够时刻都明白主的旨意？有谁是时刻都警醒遵守而没有得罪过神呢？朋友，迎接新纪元的来临，我们在福音事工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看见，彼此激励，一起学习，做一个容神一人的好仆人、好工人。来，我们听老师讲宣教的意义、特质，还有困难与适应性。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在这里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里面的布道与宣教。布道学呢，我一共讲了20课，已经讲完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讲这个宣教学，我叫这个是第21课。虽然呢，其实是宣教学的第一课，但是在整个布道与宣教里面呢，一共有40课，这个是21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宣教的概念，宣教的概念。宣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宣教就是到别的地方，或者是向别的群体传福音。什么叫别的地方呢？这个你明白了，别的地方可能是别的城市别的地区这个叫别的地方或者是像别的群体。什么叫群体呢？群体是中文字里面最近这几年用的一个词群体。群就是群众了，体就是身体的体，群体。群体只是一群人。你可以说中国人是个群体，日本人是另外一个群体。但是你也可以说呢，广东人是一个群体，北京人是另外一个群体，两个群体是不同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是你再把它收窄一点来说，你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个群体， 那么农民是另外一个群体，因为两种人是不同的，他们的思想的方法、做事情的方法、生活的方式是不同的。再进一步说，你说做生意的人是个群体，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人是另外一个群体，也可以说中年人是个群体，年轻人是另外一个群体等等。一个群体就是一群人，而这群人呢，有他们自己的特点的，有他们自己的背景啊等等，生活方式等等，这个叫群体。宣教的就是我本来是在我这个群体里面，我到另外一个群体里面去传福音，这个叫宣教，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这个叫宣教。那么宣教与一般的布道有什么分别呢？一般我们所讲的布道呢，就是在本地向一些同一个群体里面的人传福音，这个叫布道。一般是布道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在这个乡村里面住，那么我怎么样向这个乡村里面的其他的人布道呢？我没有离开本地，我也没有离开我这个群体啊，这个叫布道。我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住，我是个老师，那我怎么样向其他的我的朋友们、我的亲戚们布道呢？这个叫一般的布道。所以布道与宣教的分别就在这里，宣教是到别的地方，或者是虽然没有到别的地方，是向别的群体传福音。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就说宣教。怎么样才算是宣教呢？刚才大家已经听过了，就是我们可以具体的再说，宣教的一定有所跨越才算是宣教，没有跨越呢就很难说是宣教。跨越什么呢？我刚才也讲过，其实跨越两样东西，可能是只是跨越一样，也可能是跨越另外一样，也可能是两样都跨越。第一样是跨越什么呢？跨越地理上的跨越，这个是宣教。什么是地理上的跨越呢？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本区到外区，从本市，我们这里假如是上海市，我到乌鲁木齐那里去，到另外一个市，从本村到他村，我在这个村子里面的基督徒，但是我发现在另外一个村子里面呢，没有基督徒，还没有人信，我很关心他们哦，所以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就商量一下，怎么样我们把福音传到另外一条村呢？我们到另外那个村里面去传福音，这个宣教，地理上的跨越。甚至呢，从这个乡到另外一个乡，村跟乡是乡是大过村的。我们这个乡这个县里面有基督徒，但是另外一个乡一个县那里没有吧？我们怎么样到哪里去传福音呢？这个是地理上的跨越。甚至再大一点呢，从本省到外省，我们这个省里面，哎呀，已经有很多基督徒了，但是在另外一个省里面，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啊，很少人信主吧，很少教会吧。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到那个省里面去呢？这个叫从本省到外省，地理上的跨越。甚至怎么样呢？从本国到他国，中国已经有很多人相信耶稣啦，假如这样说吧，那么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传到另外一个国家呢？好比说传到蒙古呢，我说的蒙古不是内蒙，是外蒙古，就是独立的一个国家叫外蒙古。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印度去呢？那里的基督徒很少，这个都是地理上的跨越。我们假如看圣经啊，你发现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根据的地理上的跨越。你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就是这样的跨越的。耶稣不是留在他本来的拿撒勒那里布道就算了，他跨越了，他到处去布道的。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四章42节，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那么不要他离开他们那里是什么地方呢？很可能就是这个加伯农，因为是在31节那里讲到耶稣下到加伯农，那么还可能是在加伯农，那么要留住他。43节，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你看耶稣说我必须要在别城，不是光在这个城，这个就是宣教，从自己的城到另外一个城那里去传福音，这个就是宣教。 那么还有《使徒行传》里面就更多了，是不是啊？保罗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保罗还没有去的时候呢，之前呢，已经有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了。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那里，当时耶路撒冷那里有大的迫害。第八章第四节，《使徒行传》，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么这里就是宣教，往各处去，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啊。那么这个就是宣教，腓力到撒玛利亚，到另外一个省，你可以说撒玛利亚是另外一个省呢，到那里去宣教。曾经有人问过啊，说到底我们这里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应该有多少基督徒，我们才有资格跨越地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呢？有人问过这个问题。那么有专家计算过了，他们计算过是什么呢？就得到一个结论，就说假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乡、一个村也好，假如那里的有那人口啊，有20%的人成为基督徒了，20%，这100个有20个啊，成为基督徒了。那么，而且这20%的基督徒是积极的基督徒，不是消极的基督徒。什么叫积极的基督徒呢？不一定要很热心的那种叫积极的基督徒。这所谓积极的基督徒呢，就是经常聚会的，那已经算是积极的。专家的计算是这样子的：有20%经常聚会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地区也好，这个省也好，这个国家也好，可以说已经是福音化了，已经不再需要外来的力量来去帮助了。为什么呢？这是专家计算过，就是说假如你们的地方有20%的人是基督徒呢，你发现呢，另外那80%的人呢，每一年呢总有一次结出福音的机会，或者是有一个朋友邀请他，或者是有人跟他谈福音，或者是有人向他做见证，或者是有人给他一些文章看看等等。假如你的地方、你的地区已经有20%的积极的基督徒呢，那你们就有很多资格呢，到外省啊、外地啊去宣教了，可以这样说。不过可惜呢，在全世界呢，达到这个百分率的国家并不多。你说整个国家来说呢，中国有没有20%的人是基督徒呢？肯定来说还是没有的。哪一个国家有呢？只有几个国家而已。第一个就是韩国，就是南朝鲜，他们那里的基督徒的数目已经达到30%了，差不多30%了。另外一个是美国，还有一个国家呢是挪威，很多人没有留意的，就是挪威。挪威就是一个欧洲一个很小的国家，人口只有400万，但是他们基督徒很多，所以他们派出去的宣教士是全世界最多的。所谓最多，不是那个数量最多，乃是以人口来说，以他们的400万人口来说呢，是最多的。那么是不是说你们的地方还没有达到20%就没有资格去宣教呢？也不是的啊。我下一次讲到宣教的必要的时候，我会再提到这一点。什么是宣教呢？怎么才算是宣教呢？第一，一定要有地理上的跨越，跨越这个地理。这种跨越呢，往往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的，需要一点研究的。你要研究一下到底那边是否有那个需要，那边怎么样去传福音，那边的人怎么样，那边的人是什么人，他们是生活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你要去研究一下，看看那个需要有多少，然后就派人去传福音。你也要去研究一下要去安排一下，好了，我们派人到那边去传福音了，怎么安排，什么人在那边接待，怎么样传福音，传了福音之后怎么样在那边建立教会等等，要安排的。还有呢，要有经济方面的支持。那么这个派出去的人他的路费怎么样，他到那边怎么样生活，我们要支持他的啊等等。所以这种跨越需要很多时间的，需要很多安排、研究、祷告等等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少不了呢，就是需要适当的人选，我们就是说宣教士需要适当的人选，就是有适当的人能够跨越地理，从这边到那边去宣教。这种跨越呢不容易的吧，其实在一个教会里面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做这种跨越地理的宣教的吧。这种宣教士 一般来说都是需要一些适应能力很强的人。为什么需要一些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呢？他需要适应什么东西呢？你看啊，第一，他需要天气方面的适应能力。你假如你从北方到南方去宣教，南方是很热的，北方是很冷的，换了那种冷的天气，你到南方去宣教，你发现哎呀，天气很热，你可能熬不住的哇，你可能整天流汗，你这是可能支持不住的。那么有些人从南方到北方来宣教啊，到东北去，你也可能整天怕冷，根本冷到你一动也不能动，那也不适应这个天气。所以这个宣教是需要适应天气的。还有的地方很干燥，但是有的地方呢就很潮湿，你从一个干燥的地方到一个潮湿的地方去呢，你就发现了很难适应。你从一个潮湿的地方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去呢，也可能很难适应，这个皮肤常常痒的。你从一个很低的地方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到山上去，到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去宣教，你发现那里的空气很稀薄，你在那里常常会病的，会不适应的，胃也不舒服，头也不舒服啊。是有些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呢，就是又敏感，皮肤又敏感，气管又不好等等。还有些人呢，连交通都不适应的，坐船坐车他就感觉到头晕了，这样子呢是很难去做宣教士的。所以宣教士呢，就是一定要适应能力很强的，适应各种的天气啊。在《使徒行传》呢13章那里讲到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往外面去宣教的时候呢，他们带了一个年轻人叫马可。那么这个马可呢，就到了半路呢，他就离开他们回头了。这个是《使徒行传》第13章13节那里提到的。这里这样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特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这个约翰就是称呼马可的约翰啊，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啊。那么以后呢，后来保罗与巴拿巴呢第二次去的时候呢，两个就为了这个马可呢就引起一个争论的，就是应不应该再带他去呢。马可为什么离开他们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可能呢就是他不适应那个地方，有危险啊，路又远啊等等啊，有这个很大的可能。这是地理上的跨越啊。其实因为地理上的跨越是需要很大的适应，所以很多人都说不适应，不能去做宣教士啊。那么第二方面的跨越呢，就是文化上的跨越。地理上的跨越呢，我个人感觉到呢，有的时候还比较容易啊。但是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人是很吃苦的，从热的地方到冷的地方，从干的地方到潮的地方，从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等等，我们全世界到处跑我们都可以的。我发现中国人在这方面是相当强的，所以我感觉到地理上的跨越还不是最重要的跨越。另外一种跨越我感觉到反而是更厉害的，就是文化上的跨越。到底什么是文化呢？文化这两个字我们常常用啊，文化其实就是一切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思想的方式，行为方式的总和，这个叫文化。什么叫思想方式呢？好比说我们中国人比较保守的，我们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我们都先思想一下，哎，这句话别人听了会怎么样呢？他们有什么感受呢？会不会被人误会呢？这是我们思想的方式。但是西方人的思想的方式就不同了，他就说我这句话讲出来有没有用呢？这句话讲出来呢合不合理呢？他就会从那个道理的方面去思想。但是中国人就会从人的方式去思想，这句话讲出来这个人听了会有什么感觉呢？那个人听了会有什么话讲呢？这是我们思想的方式已经不同了。那么你发现呢，各种民族的思想的方式都不一定相同的。中国人他想选择一个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想想我的父母喜不喜欢我这样做呢？西方人就不一定这样思想了，他就说我个人喜不喜欢这样做呢？到底这是不是我的抱负呢？这样的思想呢？那么这个思想的方式呢，就影响这个行为的方式了。我们中国人吃饭是用筷子吃饭的，西方人是用刀叉吃饭的。中国人是坐在凳子上，但是日本人是坐在地下吃饭的，这个方式就不同了。我们中国人打招呼的方式跟非洲人跟日本人打招呼的方式是不同的，所以这就是文化。 我们的音乐不同，我们的吃的东西不同，煮饭的方式不同等等，这个是思想行为的方式的总和，就是叫文化。那么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群体呢有不同的文化。好了，我们讲到宣教就是文化上的跨越。文化跨越什么东西呢？就是跨越不同的文化，从一个文化跨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文化那里去传福音，那就是宣教。那么这种跨越呢，有一个跨越很重要，就是语言的跨越。不同的文化往往有不同的语言的。那么第一个跨越呢，最大的跨越可能就是不同的语言了。假如我是一个汉族的中国人，我到一个不同语言的民族那里去，好比说我到了内蒙古向一些蒙古人传福音，不是汉族人，向蒙族人传福音，或者是向那个回族人，回族是信回教的，信伊斯兰教的，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他们讲的话都跟我们不同的，蒙古人是讲蒙古话的，到新疆的维吾尔族那里去，维族人传福音，他们是讲维吾尔话的，这是不同语言的民族那里。那么这是一种跨越了。另外一种跨越是什么呢？就是同语言但是还是不同民族的那里去传福音。什么叫同语言不同民族呢？好比说我们中国，你说有几个民族啊？有56个民族啊，汉族是最大的民族，还有55个少数民族。那么这55个少数民族的很多都会讲我们汉语的。好比说我们到云南省那里有彝族啊，彝族的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但是他们也会讲汉语啊，所以他们的语言跟我们也可以说是相同的，他们在学校里面都学汉语，但是他们还是不同的民族。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跨越了，没有跨越语言，还可以用汉语，但是呢那个民族就不同了。那么不单是民族不同啊，还有呢是同民同语同民族，同是汉族，同是讲汉语，但是呢不同的群体也是一种跨越。好比说你在大城市里面你是知识分子，你到乡下去跟农民传福音，你就也是向中国人传福音，也是向汉族传福音，但是呢你就跨越了一个不同的群体，你还是讲普通话，但是呢你是个知识分子，他是农民，他是读书不没有你那么多的，那你是跨越了到一个不同的群体那里。城市跟乡下的文化是有一点不同的，可以说有很大的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那个房子的里面的设计也有很大的不同的。又好比你是个中年人，你跨到一群青年人那里去向他们传福音，其实这也是一个宣教士啊，因为中年人的所讲的话跟青年人所讲的话可以说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一点不相同的，有一些字他们用你是不用的，有的时候青年人讲的话你不一定听得明白的，他们讲话的内容不一定你听得明白的，甚至你到小孩子那里去传福音，你要用小孩子听得明白的话跟他们讲，那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群体，同语言同民族但是不同的群体。所以呢文化的跨越往往是地理，纯地理的跨越更困难了。假如你现在跨越到美国去向美国一些中国人传福音，其实跨越的地理，但是那些美国里面的中国人还是中国大陆来的，根本就跟你们没有什么不相同的，所以这个地理是跨越的，但是这个文化呢没有跨越，所以文化的跨越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适应新的语言、新的食物、新的思想的方式啊、新的习惯等等。所以有人就说宣教士呢一共有三种的，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啊。第一种的宣教士呢就是向同文化的人传福音，这个叫第一种宣教士，就好比说你现在到美国去还是向中国大陆的人传福音，这个就是第一种的宣教士，你只是跨越了地区而已，你没有跨越这个文化。第二种的宣教士呢就是向相同文化相似文化的人传福音。什么叫相似文化呢？假如你现在到越南去向越南人传福音，越南话虽然与汉语是不同的，但是越南人的文化始终是受了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一个文化，越南文化跟中国文化还是相似的，还是差不多的啊。那么叫第二种的宣教士。第三种的宣教士呢就是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福音，好比说你现在到 印度去向印度人传福音。哎呀，印度文化就跟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了，就是语言也完全不同，思想也完全不同，习惯什么都完全不同，天气什么都完全不同，都是第三种的宣教士。我们知道这个文化的跨越可能是最重要的。我讲个笑话，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一些香港的人呢，基督徒来中国大陆要传福音到一些乡下，但是呢他们香港的人呢是有香港的生活的方式的啊。来到中国大陆呢，到了一些乡村里面去呢，每天要洗澡。哎呀，这个就这中国大陆的农民呢听起来就 也感觉得要命。那我们在这里都不洗澡，你们洗澡，特别是在北方，一个月都不洗澡一次的，你们来到这里要天天洗澡，那哪里有那么多水呀、啊，哪里 有地方给你们洗澡啊，就感觉的就是香港人的要求很不合理的。其实也的确是不合理，所以我们常常在香港要跟弟兄姐妹说，你们假如要到中国大陆里面去短期宣教，人家不洗澡你也就不洗澡，不能提出要求来要洗澡的啊。所以因为香港天气很潮啊，很热，所以你不洗澡呢晚上睡觉感觉到很不舒服，这个我也理解。但是呢香港人不是说洗澡，冲凉啊，他们叫冲凉，冲凉就是有一些水在上面冲下来就行了，不一定要真是要用肥皂去洗的。好了，这是文化上的一个问题，凡是宣教的人都要懂得别人的文化是跟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宣教是要去适应他们的，不要他们来去适应我们。地理上的跨越也好，文化上的跨越也好，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呢你说是适应能力，还不如说这是一种爱心，还不如说这是一种谦卑。你能够谦卑下来说，你们不洗澡我就不洗澡了，你们这样讲话我就这样讲话了，你们坐小板凳我坐惯大板凳，我现在就坐小板凳了，其实这是一种谦卑，这是一种爱心啊。你说保罗到处去宣教，他吃了多少苦，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强的适应的能力呢？其实不是天生的，是一种爱心，所谓适应能力是一种爱心而已，有这种爱心有这种谦卑自然也就适应了。怎么样才算宣教？第一，要有地理上的跨越，第二，要有文化上的跨越，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被差遣。为什么叫被差遣呢？宣教学很多时候又被称为差传学。为什么叫差传呢？就是把你差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这个叫差传。这个宣教是啊，必须要受差遣的，假如不受差遣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们先看看圣经啊，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那你怎么样说呢？若没有奉差遣，怎样传道呢？这里讲得很清楚，若没有奉差遣，怎样传道呢？传道人要奉差遣的，特别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要奉差遣的。谁差遣他们呢？就是应该本地有一个教会，有一群基督徒差他们到那边去。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人这样子就受了所谓圣灵的感动就出去传道呢？不是的，《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里怎么样说啊？在安提阿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还有谁谁谁的，并扫罗。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你看，一方面呢，这是圣灵差派他们的，所以第四节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圣灵是借着一个教会差派他们的，所以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打发他们出去的。所以受差遣是很重要，不然的话呢，你知道吧，一两个人自己决定到某一个地方去宣教呢，啊，没有教会的差遣呢，往往是凭血气的，那是一种主观主义，圣灵并没有真正打发他们的。你这样子很主观的，个个都可以说啊，受了圣灵的感动，要我到云南去，到新疆去传福音。宣教士呢，一定要有差遣的差派的教会，这样子呢才有支持，有人替你代祷，你自己呢也有交代，你也会写信回来交代我现在做的怎么怎么样，到了一段时期你回到自己的教会那里去报告一下，你这样子呢有交代呢，你也不会乱花钱，因为弟兄姐妹给你的钱呢你都有记录的，你花了多少， 你不会乱花钱去吃吃喝喝的去逛地方的那样子，借宣教为名其实是去逛地方了，那样子不好了。其实正是有这种弟兄姐妹的啊，说圣灵感动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传福音，这样子呢，假如没有受差遣呢，一个人很容易泄气的，就是传福音因为在那边是很困难的，到时候失败了啊，没有人支持了也就泄气了，没有人替你祷告，没有人鼓励你，很容易泄气。我认识那么一位弟兄啊，是在香港的一个弟兄，他呢在自己教会里面还没有结婚呢，一位四十几岁的弟兄啊，有一天呢他就说神呼召他要到台湾去宣教了。我说大家都说你要到台湾去宣教，大家都不同意，他就说这是圣灵的感动，主的呼召。他说为什么你要到台湾那边去，他说那边有一个教会要开办，在一个新的地区开办一个新的教会，要叫我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就说你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你也从来没有听过，我们也并不知道你有布道的恩赐、讲道的恩赐，你就到那边台湾去，就跟人家去开办教会啊。那么他就一定说这是神的呼召，弟兄姐妹都不同意他，没有差遣他啊。终于他一个人去了，去了之后呢，到那边去呢，很快就发现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可以说在那边完全彻底的失败，最后垂头丧气的回到香港来了。你看这就是一个例子，没有受差遣，主观主义。所以一个宣教士呢，不能凭自己一股的热血啊，一股血气就说就去布道去宣教的啊。宣教因为宣教啊往往是很伟大的，你知道吧。其实我讲一个秘密给大家听啊，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宣教士往往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他们以前到中国来宣教士是间谍啊。其实我告诉你啊，间谍可能是有啦，一个半个我不否定啦，但是其实不是间谍的，可以说大部分的不是间谍的，反而是什么呢？我告诉你，问题不是在这方面，反而他们很多外国的宣教士啊，往往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是一些失败者，没有作为的，教会不中用的那一群，往往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没有人看得起，那就怎么样呢？他们又很想为主做一番的事业啊，那就怎么样？那就到外国去宣教了，因为宣教是很伟大的，到中国去，到印度去，到非洲去，到那些穷的国家去，越穷呢就越好，越显出他是多么的伟大。到了那些国家，远离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自己那些弟兄姐妹也没有看到他在外国做了什么东西，但是到时候拍摄照片来又替一个人施洗啦，怎么怎么样啊，其实那些人都不是他带信主的，都是当地的人带他们信主的，不过他这个外国人呢站在河边，人家就尊重他了，他是从外国来的，他也给我们钱了，就让他来去替弟兄姐妹出信主的人施洗了啊。那么照片拍回去，哎呀，人家都感觉，哎呀，你看他们在那里吃那么大的苦啊，现在又带着那么多人信主，其实都不是他们自己做的。所以呢，我自己在香港的时候也认识很多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往往都是什么呢？往往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不中用的，你知道吧？讲中文也讲得不好的，所以我们说他们是间谍的，可能是太看得起他们了，其实不是间谍。当然，话要说回来啊，也有很多是很好的，真是很付代价到外面去宣教的啊，很可惜的啊，因为这些人他们感觉到宣教很伟大，所以用宣教的方法去提高自己的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啊，这种情况呢反而比较多啊。但愿我中国人我们不要重犯这个错误了，宣教听起来的确是很伟大的，但是请大家不要，千万不要再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就要到新疆去宣教，到西藏去宣教，听起来是很好听，但是你真是要去宣教的话，有策略，要被差遣的。可以这样说，你在本地也没有为神做什么，也没有带几个人信主，你更不要去宣教，你先要在本地，好像保罗巴拿巴在本地，你在本地的侍奉叫弟兄姐妹看出你的长进来，你才去宣教，这一点我以后再会讲的啊。好了，那么宣教呢，虽然是只是少数宣教士的事啊，当然有些不好的宣教士，但是我们还是要肯定宣教本身这个工作是需要的。虽然只是少数的，不是大多数的人要去做的，少数的人要去做宣教士，但是所有的信徒都有份的。为什么呢？我们起码有份去差遣，去支持，去奉献，去祷告。好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见。
在他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快乐。他领悟到个人为教会，也就是为基督的身体所受苦难，对教会是有深远的影响。受苦更使他有特权协助实行神的救赎计划。朋友，在你服事的道路上，是否遇见过试探、困难？你能适应吗？胜过了没有呢？当你遇到伤害的时候，或是受委屈的时候，都怎么样度过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努力地为上帝国度事工，去学习，并且有所付出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记得，主要以赏赐和永恒的荣耀来报酬我们。让我们举目望天，因为一想天堂，地上的苦难就要立刻消失了。下一课老师将要谈的是宣教必要性的理由，还有历史的验证。在知道了宣教的概念后，欢迎你记得继续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宣教的必要》这一课。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